大作中的秘密第九章 Hedy。 汤姆很少在花园里见到那三个男孩子，他们不是带着气枪出来玩，就是到花园里来摘水果吃。汤姆第二次看见他们，正好是他们出来摘苹果吃。他们懒懒散散地走出楼，后面跟着一条狗，漫无目的地走上旁边的一条小道，来到厨房的菜园子。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围住一棵早熟的苹果树。
他们只是不许我们摘苹果，
休伯特说。
来吧，小伙子们，来摇苹果树，把苹果摇下来。
休伯特和詹姆斯抓住树干来回摇起来，一个苹果掉在地上，接着又掉下几个。埃德加从地上把苹果捡起来，忽然他停了下来，锐利的目光射向旁边的灌木丛，喊道：
嘿，有奸细！
果然在灌木丛中有一个孩子，是艾迪。反正躲不住了，他就走了出来。
请给我一个苹果吧，他恳求道。
要不你就去告密是不是？
埃德加嚷嚷着说。
你是个奸细密探。
哎呀，给他一个吧，他不会说我们坏话的，
詹姆斯说。他看埃德加不肯，就扔了一个给海迪。海迪用围裙兜住苹果。
海迪，你可别像上次那样把苹果核吐在地上，要不大家都得倒霉。
海迪点点头，他一边啃着苹果一边走近他们。三个男孩每人手中都有一个苹果，他们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当他们离开时，不住地用脚把地上的足迹擦掉。走了几步之后，他们又停下来把苹果吃完。这时他们已经离汤姆很近了，只是背对着他。那条狗在他们身边转来转去，不停地嗅着，他也越走越靠近汤姆了。这时他似乎发现了汤姆，面对着汤姆，脖子上的毛一根根地竖了起来，不断地隐隐狂吠。
休伯特叫唤道，平特，怎么了？
他转过身朝汤姆这边看了看，什么也没看见。埃德加早已迅速转过身来，朝汤姆站的地方左看右看，什么也不放过。接着詹姆斯也转过身来，最后连海蒂也转过身来，他们四个都朝着汤姆这边目不转睛地望着。他们脚下的狗还在叫。汤姆觉得他们这么看自己很不礼貌，没有教养，心里很不高兴。他决心回敬一下，反正别人看不见他。于是他朝他们吐了吐舌头，
小姑娘海蒂也对着汤姆吐了吐舌头。
汤姆惊呆了，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但是他看到那个小姑娘确实对自己吐舌头了，那是千真万确的，他看得见汤姆。
艾迪，你干嘛吐舌头？
艾德加问道，他的眼睛真尖，什么都看得见。
舌头在嘴巴里太热了，让它凉快凉快，透点新鲜空气。
海蒂机智的回答出乎汤姆的意料。
别胡编一些理由来骗人。
埃德加，别管他，
詹姆斯说道。后来他们三个人对狗的狂吠和海蒂奇怪的行动失去了兴趣，开始往回走。汤姆也跟着他们往回走，那条狗走在三个男孩和汤姆之间，警惕地东张西望，嗓子眼里还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。海蒂走在他们前面，汤姆激动地紧跟着，等待时机。他们穿过花房和黄杨树下的羊肠小道时，只能一个个鱼贯而行。海蒂走在最前面，然后是三个男孩，汤姆跟在三个男孩后面。当他们走完小道来到草坪时，只剩下三个男孩。
啊，海蒂哪儿去了？
詹姆斯问道。他是压尾的。
钻到林子里去了呗，
埃德加随口回答。 他们三个继续朝楼房走去。草坪上留下了汤姆一个人，他睁大眼睛四处张望，心里又生气又不服气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，
海蒂以为他可以从我的手指缝里溜掉，没那么容易，我非把他找到不可，看谁有本事。
于是他开始寻找海蒂，他把想到的地方都找遍了，灌木丛中、树上、花房旁的锅炉房后面、榛子树桩旁边、别墅的拱门下、峨眉网下面、豆架后面等等等等，可是找不到海蒂，哪儿都没有。突然汤姆背后传来海蒂的叫声，
咕咕咕咕咕咕咕。
在离汤姆几步远的地方站着海蒂，他两眼盯着汤姆，两个人面面相觑。汤姆用轻的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说，
我知道你刚才在暗中监视我。
他完全可以装成没听见汤姆的话，就像刚才装着没看见他那样，可是他忍不住要炫耀自己，所以轻蔑的大声说道，
刚才，哼，我经常在暗中监视你，我看见你沿着榛子树桩向前跑，然后沿着我在篱笆里的那条秘密通道去牧场。苏珊在窗口掸灰的时候，你在紫杉树顶上向她招手呢，你还穿过关着的果园门，哼，我通通看到了。
说到这里他停住了，好像一下子不知道要说些什么。不一会儿他又絮絮叨叨地说着，
哼，我经常看见你，经常经常，可是你一点都不知道。
原来汤姆第一天在草坪上看到的脚印就是他的，他在紫杉树上隔着草坪看见对面二楼卧室里那个人的身影也是他。怪不得他在花园里时常常感觉好像有人在监视他。汤姆对着小姑娘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，他对海蒂说，
一个女孩子能藏得这么好真不简单。
不料这句话反而把他惹火了，于是急忙说，
我叫汤姆·朗。
海蒂什么也没说，似乎觉得这个名字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汤姆非常的气愤，刺了他一句，
我可知道你的名字，你叫什么海蒂来着？
话里带着一种不以为然的轻蔑口气，这不过是对他的报复罢了。小姑娘毫不犹豫地把头抬得高高的，郑重其事地告诉汤姆，
请叫我海蒂公主，我是一位公主。
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